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小贝新年好，我是朱恩蒙。
又到了新的一年，我们今天又是这个天下大事礼拜二。那这个我们世外桃源现在新一年的天下大事，请问蒙哥，你觉得现在的天下大事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的天下大事就是小贝仍然在世外桃源独占鳌头。对不对？
这么多的我哦，你是说我基本上我还存留着这件事情，就是天下大事，就是。
对，最近有一位我们的粉丝听众，把小贝的预照放到一张美金的百元大钞上，哇，
对对，
看起来
哇
不错
了，看起来那一张美金一百元的价值马上暴跌。
我想现在不可避免的进入2009年头一大问题，仍然是经济问题。
又要谈经济问题啊？北美的这些华人呢、啊，现在也是人人自危啊。
怎么说人人自危呢？
你不知道现在这个返老中的情绪也慢慢在酝酿当中啊。
哎呦，有这等事吗？
你君不见这金融的海啸这样一波下来，哎。表面上看，最起码到现在呢，中国至少在官方上面的这个媒体啊，向来中国官方是报喜不报忧嘛，对不对？
是，
感觉上这个中国民众还对他们国家非常的有信心啊，觉得好像世界都很惨，就是他们都还没事啊。不过，据这细节的资料，其实已经有一些问题出来，但是最起码呢，表面文章做起来呢，中国现在呢，你看，是各方面还是算世界的希望的寄托啊。所以
那当然、
啊、
你这个酸葡萄主义，你要美国做表面文章都做不出来，能够把表面文章做出来不错呢，
表象还能够压得住、啊、总之呢，这个时候的这个老外在特别是在美国现在看这些老中是越看越不顺眼了、啊。
所以偶尔抢一抢打一打呢，这个也算是怎么讲
强打那还是小事，是整体民众的这个情绪，因为他们现在开始包括这个在美国的白人里面心里已经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出来了。
什么疑问呢？
就是到底是不是过去数百年来这个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资本主义是不是走错的路子，应该要回到这个社会主义才对，特别还是要回到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是正确的道路。这方面辩论、
那这个还用辩论，这个还用说吗？
这个现在这个表面上看起来资本主义现在是这败阵下来啊，但是呢，这个东西呢，我们仔细研究研究呢，还跟我们这个世外桃源节目还有点关系哦。
哎呦，那要说到仔细研究研究，又是这种与钞票有关系的问题，那我们当然要请美金最新百元大钞的版主小贝。
我几时又变成美百元大钞的版主？我们可以谈一谈呐、啊，可以谈的，不敢说有研究了，可以谈一谈了、
啊，跟我们解释解释，从头来吧。我很早就想问小贝这个问题，这个什么叫做资本主义？
现在我们呢，一般来讲提到这个资本主义这四个字啊，马上脑海里面就出现这个纽约第五大道，
纽约
这个很繁华的景象啊，就觉得好像资本主义就是这个这个拜金主义啊，商人剥削这个劳动阶级啊，马上就直接点。其实呢，
难道不是吗？
其实资本主义一开始呢，提出这个名词的时候是大概16世纪的时候啊，
16世纪，那不是正是我们最近世外桃源在讲的这种什么教会历史开始发展的世纪、你的意思说马丁路德翻译圣经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一个名词叫做资本主义吗？
没有，不过呢，倒是的确是跟马丁路这些人啊，我们现在说所谓更正教派或者是回到圣经里这个自律的运动啊，跟这个东西是有很直接的关系的，
直接的关系，它不
是
间接的
关
系。
我这么大胆的小贝大胆说一句啊，今天我们所谓的商业行为，包括今天在社会主义国家， 或者是包括中国也好，你今天所有的这些商业上面的行为啊，不管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其实这些东西啊，原来
都是因为我们宋朝的时候，
不是的，
发行纸币的关系，
不对不对不对的啊，那个还早。我告诉你，我们老中医最喜欢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啊。我们都
这个是小辈讲给我们听的、
啊。一个东西的设计被设计出来，但是呢，它后来功用并没有彰显了、啊，因为呢，中国那种环境跟文化发展不出所谓的近代的经济模式啊。
钞票上面一定要印这个总统人像。对不对？不小辈人像，你看我们大宋王朝的那个流通的纸币，
这样又要扯远，
就没有放朱元璋的
上面。我就问你几个问题了啊？
宋朝是不是朱元璋？不是、啊，
宋朝不是朱元璋，宋朝怎么、
哦、对不起？对不起，
宋朝是姓赵的，哎，
啊、哦，对不起，对
不
起，
对
不
对，朱元璋是姓、
啊、
是在明朝，
朱元璋姓朱，跟我一样，对对对。对对对，
我这样问你几个问题啦啊，你就大概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所谓资本主义的、啊、现代的经济发展啊，为什么跟这个清教徒会有很深刻的关系？我只要问你
几个、啊、真的、啊、
哎，这当然是啊，哎，
跟清教徒有关系、啊、
当然啦、啊、哎，我告诉你很多东西我们都自以为说哎呀中国怎么样可以自己发展，说哎，您都举个例子给你啦，哎，蒙哥你洗头吧、哦、对
不
对？
你不要，我们才一过年你就开始找骂。
不会啦，这我讲这个是绝对是道道地地的东西啦、哦、我就讲、
哎、不行啦，我跟你讲，现在的年轻人尤其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哎、听不得罪祖国的批评、哦、你知道吧，
不是祖国批评啊，对不对？我这是把这个事实呈现、哦、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你只要批评，
你
要、
哦、你说
你要榴弹来就射来吧，反正小辈的钢盔一直都粘在头上嘛，对不对？哎，这个蒙哥你洗头吧，对不对？
你这样问是什么意思呢？我不但洗头，我也洗脸，我也洗澡。
我现在
可不可以？
蒙哥担心蒙哥头上那几根头发，因为越来越少。小贝还蛮每次看蒙哥理个头，
啊、
我都替蒙哥担心了、啊。哎，这头发就已经不多了，又爱理，哎，妈越理越少。
省钱呐、
啊嗯！啊，总之、
哎、我这次去理发跟下雪一样。
总之你洗头，所以你买洗发精嘛，对不对？
哎，我当然买洗发精、
啊。那你上次去那个沃尔玛，你去那个沃尔玛买洗发精的时候，那一瓶洗发精多少钱啊？
我不知道了。
哎，你不知道？
我太太有这种人证哈、
哦哦哦，
就是什么东西减价的时候，他给你买一箩筐回来。
买一箩筐啊！总之呢、啊，反正不管你买一箩筐或者是买一瓶啦、啊，总之你到这个沃尔玛去买的时候呢，它上面有一个标价吧？
有、嗯。
我告诉你，一个东西有标价在卖，这是清教徒发明的，你知道吗？
哦，真的、
啊，真的啊！你现在才知道、啊，你现在、欸、我光说这一点啊，中国古代的这个贸易啊，你说就算有钞票也好、嗯，那个时候我卖一匹布，我上面并没有一个标价，这是多少钱的、啊？这叫传统经济嘛，就是你到一个布庄，哎，这个掌柜看你进来是一个王公贵族或者是大户人家的小姐，他这匹布就跟你说要八两，哎、嗯欸，加一个穷酸的书生进来。趁着他的斤两，他可能三两就卖他了。这个叫做传统的经济，也就是说呢，完完全全没有所谓定价的这个工艺在里面。
现在在中国买东西不是也是这样子吗？他看你是华侨是土著，
你这个才是惹人嘛，对不对？你说的那个是谁说那是有，对不对？
我跟你讲一个真的事情，我上次带我女儿去玩呐、啊，那千辛万苦终于到了这个加州的这个优山美地啊，优山美地有一个瀑布，对不对？哎，我们走了半天，走到那个底下去呢，
是
几块石头，就有两个外国人坐在那里。
是，
他们一看我们来呢，他就跟我们搭讪，
嗯，
说他也去过中国，
嗯，
我说你会讲中国话吗？他说我在中国只会讲一句话，这一句话就够了。
哦、
我说什么话？他说三个字 ，three words。
嗯。
太贵了
哦，就是这个杀价的艺术嘛，对不对？到今天中国这还是在研究，不过基本上呢，你还是也话也不能这么说，因为这个你说中国的这个市场上面啊，它其实还是会有一个标价、啊，哎、
哦，
他、
就是、
写一百块你
标，
他、哎、写一百块你十块买得到，哎，他还是有一个标价给你。总之要标价这个东西，而且所谓不二价的这个东西啊，这个观念啊，这种现代经济能够发展出来的最基本商品，这个东西是清教徒搞出来的，
真的、
啊。嗯，所以你还说这个小辈，
你说英国人搞出来的，
哎，这个东西啊，老其他的文化人都搞不出来，哎，我再问你一个东西啊。我们常常看听到很多这个所谓这个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不是都要这个开发中国家或未开发国家去发展他们的制造业吗？对不对？
对。
那为什么他就是挑几个国家，他为什么不挑另外一些个国家呢？
当然是有认识的人啊，
有
认识的，对不对？比较近啊。
哦、告诉你，我这么说了啊，我这么说了。 有一些民族啊，啊，
对，
或者有一些他没有所谓的这个劳动精神的这些民族啊，
没有劳动精神的民族，
啊，
世界上还有这样的民族吗？
当然有，太多了啊！
真的，
我这么说吧，我先举这个例子，然后我再回复，再跟你讲一讲这个历史上面，我们不想这个问题，只一想，我们就觉得好像一切都很自然，其实是背后啊，真的是有神的作为在里面的，啊。比如说南美有一些国家，
对，
美国怎么样，他都不会去那边设厂，
为什么？
哎，为什么这些地方的人呢，啊？假设说你说你要鼓励他们来工作的话，嗯，例如说他们现在本来一个小时只赚五毛钱的美金，跟他现有工作，你像一个美国厂来，他说，哎，我一个小时给你两块钱，嗯，你来做，照理讲啊，所有劳动精神就是说，哎，那我这
样一个小时，哎，
我这个可以多赚，对不对？啊，我会多勤奋的工作，能够赚更多钱，对不对？这个在有儒家传统的这个文化里面，啊，嗯，包括
儒家传统，
包括中国啦，日本、韩国这些国家，也会有做相同反应，但是那个反应的原动力是不太一样，那个劳动精神来的原因是不太一样。但是我现在讲说，这所谓劳动精神，并不是每个国家民族都有，就是因为呢，在这些国家，你说你一个小时给你两块钱美金呢，啊，照理讲他应该会勤奋的工作，结果会是相反。因为呢，当地的人他会这样想：我本来一个小时赚五毛钱，我一天工作六个小时，所以我一天只赚三块钱，对不对？
是。
你现在给我两块钱一个小时，他会只想做一个半小时。也就是说呢，
哦，
也就是说他反而会因为你提高的工资呢，
这样算，
他会去减少他的工作的这个时数。这样的民族叫做没有劳动精神的民族，这样的，
哎呦，
在很多的民族都存在啊。就是说，
小贝，你这个新春第一炮就骂到自己人，你知道为什么吗？
怎么会骂到自己人呢？
这个广播电台要涨我们的价，所以我们有可能打算播出时间减半。
你这怎么回事？你这个刚好讲反了，啊。我们这个是所谓成本导向啊，我们是在付出啊，又不是在得。在得的话，那当然就是所谓没有劳动精神了，啊，对不对？
这两年下来，小贝是越来越会讲话。
没有。
好，
所以
继续听。
所以呢，这个劳动精神的由来啊。这个跟清教徒也有关系，
也有关系，
对，
你跟我讲几个跟清教徒没有关系的事情。
我再这么说吧，我再这么说，这个，不管是世界上是哪一种民族啊，古时候的什么样的人被视为是贱民呢，
俗语说得好，有哪一句俗语比较好？
哪一类的人被看成是下等的人？就这么说啊，
只动嘴皮子的，耍嘴皮子的人。
那你就错了，特别是在这个中古世纪的时候啊，包括中国的这个魏晋南北朝，那个时候古时候啊，我们会觉得他是一个低贱的人，就是因为他必须要劳动才能生活，这个叫低贱。
这个说的有道理，
对不对？你说这个，
对，古时候是越是劳动的就是越低贱，
对
呀，
啊，对
对对，
对不对？所以所谓的低下层的人，就是他必须要靠这劳动，
靠体力来做活，
这样的人就是低下的人，所谓高等的人就是他不太需要劳动，他只要在那边冥想，动动嘴皮子，他也并不是因为这样可以赚钱，而是他生来就是那个阶级的人了，
他觉得这是一种富贵命，
是
吧？
所以呢，
高人一等的人，
所以你想想看，今天我们却会认为一个人奋发向上、努力的工作，会把他看成是一个道德情操非常高尚的人，这个东西根本就跟全世界的古时候的历史完全相违背啊！那这个精神是从哪里来？也是从清教徒来啊。
小贝，这个几天不见呐，哎呀，
就是这个利用这个
刮目相看，
对，利用这个去年年尾的时候呢，跑到这个英国去了一趟，到这个大英博物馆里面，还剑桥牛津大学里面绕了一趟，
哎呀，我跟你讲，听众朋友，这个你不要骗人了，因为二三者已经把你的底都掀出来，我们世外桃源总共去的牛津大学都是密西西比牛津。
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讲这个，说这个什么现代资本主义啊，或者说是工业革命、产业革命这些东西，我们在提的是这种不得不提清教徒，因为这个，这个宗教改革的影响啊，实在大过我们的想象。我们今天所有的商业行为都被当时的那一批人呢，深深的影响到今天了。
就是说，现在做做生意就可以得救了，对吧？
不是啦，什么做做生意就可以得救，是说呢，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很多。第一个就是说呢，要诚实的这个交易的这样的观念，对不对？
诚实交易，
对，
要，
就是说你看古时候的人呢，你要这个赚大钱呢，你只有两种方法。第一个就是你要依附这个政府的权贵啊， 比如说我们以前说、哦、做过一些
西施对吧、
对呀、啊、我们讲到这个什么子贡啊对不对陶朱公这些人、古时候这些你要赚大钱你一定要跟政治势力挂钩啊让你专卖某些东西让你独占某些东西其实这种东西现在在中国也是有啊有太子帮嘛对不对哎一样的道理、那要不呢、就是你一定要拐骗嘛对不对
要拐骗
啊对吧你卖这个东西不足它的斤两或者你的成色不到你才能够做赚取暴利嘛、你要么是依附权势要么是用拐骗的只有这两个办法嘛但是呢清教徒之后啊就立下了一个商人的一个致富的一个法则就是你要诚实
那个法则是什么呢
你要诚实诚实你要有很清楚的定价而且你要量产你要能够赚到这些财富之后呢不用在自己身上反而是回馈到社会或者是回馈到这个生产的这个技术革新上面这一些东西通通都是清教徒留下来的资产了、
这么厉害啊
是啊你看嘛我们今天说、我们就拿前一阵子刚过世的这个台湾的这王永庆啊拿他来当一个例子好了 Hello?
好、I'm here, yeah, yeah.
我们就拿那前一阵子才刚过世这个台湾的这个王永庆来当个例子好了。王永庆被人家尊敬的原因是什么呢、很简单。
是什么呢
他呢赚了很多钱可是他一生非常的简朴啊他自己没有做很多奢侈的享受而且他的职责就是呢让他的这个企业呢能够养活很多人让很多人有工作。我们就会很佩服这样的企业家这样子的一个所谓企业家的典型啊事实上早在清教徒的时候就已经立下这个典型了也就是在16世纪17世纪的时候就清教徒已经慢慢的让世人知道呢你要赚钱你要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你就该这么做你要非常的寡欲把所得的要回馈给这个社会这都是从清教徒来的
好这个基本的商业道德就是了
对
呀、
包括我一开始我讲那个定价啦对不对你要赚钱是从你的成本去尽量能够精简你的成本而并不是去讹骗人家对不对所以你说古代的商人为什么被人家瞧不起古代的商人呢、
就是、
他事实上
无商不奸是吧
因为他一定要奸诈嘛甲村买到的东西可能只要2块钱一个走到乙村一卖就变成8块钱一个他就这么样中间转个手等于没有生产他就附加上一些价差上去就是骗这个乙村的人他们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原价多少嘛过去的商人所谓赚钱是不是这样赚的但是从清教徒之后他就说赚钱不应该建立在这个东西上面而是呢我要想办法怎么样生产这个东西呢它能够好的品质但是成本还能够很低我的利润是来自于我能够压低这个成本然后来赚取中间的空间这也是从清教徒的精神发展出来的、
你确定你做的这个研究是对的吗难道它不是从回教徒发展出来的吗
这个东西很抱歉在回教徒绝对发展不出来然后不要说多了这个回教徒连包括你说这个借钱来做事情这个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件这个
说的是对你不能够借钱
你不这是一件肮脏的事情啊对不对那你说所以在回教的国家里面发展不出中产阶级嘛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稍微就是我刚才只是一个大略的讲一讲要细一讲、
佩服佩服啊
那没有这个是从蒙哥那边学来的
干什么
蒙哥最近在做清教徒的历史嘛还小辈也不得不稍微去研究一下清教徒就赫然的发现了、清教徒对世界上这个近代经济的影响是如此的巨大几乎只要没有我们可以说没有清教徒没有这个他们这个近前的运动的话几乎就没有今天的所谓这世界经济的规模
那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经济恐慌是吧、
那也不能通关的人家当初利益甚佳后来是自己把这个搞坏掉嘛所以
那怎么样
那我们就来谈一谈第一个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是资本主义第二个就是资本主义为什么是从这个英国那边开始这就可以确定跟这清教徒有关系嘛
那你现在算是什么是资本主义讲完了没有
我还没啦
我们
所谓一般讲
清教徒
都是好像管他一些很腐败啊东西其实这个资本主义它原来的定义其实是蛮简单的、
原始的资本主义、
它原来的定义其实本来就是那样只是后来人们一直用这个名词、后来衍生出来不好的东西也都算到这个资本主义这四个字的头上去
哇今天原来是小贝来节目里面是替资本主义洗刷一番。
替资本主义翻面了。所谓的资本主义其实它的这个原始的定义是非常简单的。这么说。
是什么
就是蒙哥你想想看只要在1000年前对不对
1000年以前。
请问你，你只要要买一双靴子，马靴的话，请问你要到哪？
那时候就有马靴了吗？
当然有，那个是1000年前不骑马吗？骑马不就得要有马靴吗？开玩笑。
好，我1000年以前去买一双马靴。
买马靴的时候，请问你要到哪里买？
那当然是 Made in China， 到中国去买啊。这还用讲吗？
可能啊，中国也有一些做的不错的东西。那时候你就算是住在中国，你还要知道到哪里去买，有没有什么鞋店啊？我请问你，1000年有没有所谓鞋店？就是这些店在卖鞋子。没有哎、欸，
在卖鞋子、哦、这样子的。
没有哎、欸，我们
没有鞋店。
常常看那个古代的这个历史剧，都还以为他们那个时候人买东西好像就去百货公司买啊。没有哎、欸，
那去哪里买呢？
那很简单，例如说你要一双鞋子，你就要先要能够有门路去找到那个工匠，那个制鞋匠。
这制鞋匠、
你这个制鞋匠呢，他也不是说他平常就这边做着一双一双，然后贴上标签在那边卖，也没有。他知道，例如说你是王公贵族，你要早一点跟他讲，
要去求他、是吧？
要去定你要什么样子跟他讲、他就照你讲的那样去做一双给你。那到底是用斤两来算呢，还是要用谷物啦食物来折呢？那就是个别去定价了。那我请问你啊，那个做鞋的那个人啊，请问他平常永远都在那边等着你，你去给他订一双鞋子吗？
他去那个布什总统旁边捡。
这1000年前，你说像这样的人啊，他平常啊、他不可能坐在那边等着说人家来做一双鞋，那他早就饿死了。所以以前呢是这样子的，都是这个半农半工啊、他平常他有在耕地的，
兼差，
他有点手艺。
对，
他可以叫
做点广播。
王二麻子他家里有一亩地，赚不了多少钱，但他会，他有一双巧手，他会做鞋子。所以呢，当你这个朱大善人啊，对不对？恩蒙大爷啊，对不对？蒙哥大爷，他订一双鞋子就说，他就有外快赚了。他这个手艺是不传授给别人的，他要么他就是只把这个技艺传给他的孩子。你要去学他的、学他的这一手技艺的话呢，要拜师学艺做学徒，最起码是7年10年的要在那边做白工啊。
就像这个雅各替他舅父放羊、
对
啦
对啦，对不对？好，那他做完一双鞋子拿给你了，他也换到他要的东西。那我请问你，在这整个过程里面有没有雇主啊？
有没有雇主？那雇主当然是恩蒙大爷要买鞋。
不是，恩蒙大爷是买者啊。
是买主。
你不是雇主啊？有没有雇主啊？没有啊。
这个还真的是很难讲。
有没有雇工啊？
有志愿去他家做学徒的人。
那假设他没有学徒是他做的，那他也不是雇工啊，对不对？
所以
以前的经济系统啊，其实是没有所谓工人阶级在的。对不对？也没有雇主阶级啊，你买方卖方就是直接一对一面对面接触这样子，然后你们爱怎么算钱怎么。你今天你跟王二麻子做一双鞋子是8两银子，对不对？小贝贝勒爷去给他买，他肯定就算我20两。
这个人聪明，请他来做节目，
对不对？
算我
通过。他做给我那一双还比你那一双用的材料少，因为我鞋脚小、个头小，是不是？
对对对，
这只有买卖双方嘛，没有所谓的雇主啦、雇员的这个阶级的。
所以那个时候商业行为就简单一点，
是
吧？
那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这种经济体啊，它非常难以发展所谓的中产阶级啊。
就是说你赚也赚不了多少。
对啊，那个王二麻子他就是那一年可能就替这个贵人呢、做2-3双鞋子，他就是能够可能多买几两的猪肉。那他也不可能在技术上面去给你这个制鞋技术怎么样去革新啊，他会的可能就是他爸爸爷爷那边学来，就这样子啦。
除非他做的特别出名，被王公召见，对不对？替这个马可斯夫人做200双鞋子，那他可能够他忙一阵子。
那我们回到所谓的资本主义是什么意思呢？所谓资本，
你讲了半天还没讲出来，
还没讲。所谓的资本主义就是说，你这样想好了，慢慢这个假设说这个朱温蒙啊，他发现他这个王二麻子这个手艺是真的蛮好的，他做这鞋子做的真的很贴身，非常好。所以呢，他每次他穿这个鞋子到他这个各地去饮酒啦、吟诗作对的时候，其他的王公贵族看到这个鞋子做的不错。他要是够聪明的话，
问他是谁做的，
他就灵机一动，
他说我不要说是王二麻子做的，
他就是把王二麻子呢延揽过来，他就去跟王二麻子讲，现在呢你也不要去田里上工了，我呢
你就专门替
我
做，我
去找一个地方，你跟我一次找10个这个学徒来，你把你这一套交给他们，你就天天就给我做鞋，我呢出钱出地方给你做，你呢就是乖乖的做鞋，一双鞋你做多少我就多少钱给你，但是在卖的时候呢， 哎，到底要卖多少钱呢？你没有那个，
你就别管我了，
哎，就别管我了，哎。这样子呢，有所谓资本的阶级跟劳动阶级的出现，这个就叫做资本主义啊。
哦，资本家跟劳动阶级各尽其职，这个就叫做资本主义。
这个就叫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呢，资本主义的兴起就是说，有一批的人他是只出他的资本成为一个管理者，然后他来雇用一些人，他是只出他的劳动，变成有一个资本的阶层跟劳动的阶层这样子的产生，这个叫做资本主义的兴起，只是这样子而已啊。
哦，所以资本主义不见得是坏事，除非这个资本家开始过度的压迫劳动阶级。
哎，对啊，那所以呢，
那当然，
哎，所以这个资本主义的兴起啊，资本主义啊，事实上就是说，从过去的这种半工半农的非农业非工业的社会呢，慢慢往前进一步，就是说它开始有一点量产的能力，而且这个量产能力来自于呢，这个资本家就是出，有一些人他觉得他可以从出钱雇用一些人来生产一些产品，然后我可以赚得一些利润，这样的观念出来而造成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所以你就知道资本主义的形成有一个先决条件，就必须要有很多的所谓的中产阶级啊。
中产阶级是讲到这个出资本的人呢，还是出技术的人呢？
当然
还是
只出资本的人，
他从这个资本他就可以赚到更多的利润。
因为这么说吧，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哎，这个资本主义型的，那照理这样讲，有钱人都是王公贵族啊，对不对？哎，
对，
其实呢，此言就差矣，因为真正的王公贵族啊，他的收入啊，不管中国也好，还是在欧洲也好，他的收入主要是来自于这些佃农啊。你想想看，假如这些农夫呢，他不去耕田的话，他不去做这些啊，为他做一般事情的劳动的话，他的日子其实是会更难过。所以其实自古以来，这个王公贵族事实上是一批在压抑资本形成的一批人呐、
啊。你说王公贵族，
他们
我们认为他们是最有钱、最有势的，实际上
他
们是压制这个社会资本流动的。
没错，因为他们
成长，
不希望，因为万一有一个新的阶层出来的话，会威胁到他们的地位嘛，对不对？哎，所以他们一般来讲呢，他们对这所谓的这中产阶级啊，他们是不希望他们能够形成，他也不会去走这条路，所以反
哦、
这些中产阶级的形成呢，就是大概就是这么说吧。我刚才讲那个例子，假设说的恩蒙这个大爷呢，这样一搞开始赚钱之后，是王二麻子他开始赚钱赚久了之后，王二麻子会想说，你会这样搞，我也可以这样搞，
我也会这样搞。
哎，所以王二麻子这种从这个半农半工啊，慢慢专业在某一种技术上面，而他透过这个技术赚到一些钱之后，他这些钱除了付掉他生活所需，还能够累积一些东西之后呢，他慢慢慢慢形成了中产阶级、然后他开始会拿出这些钱，虽然不多，但他会可能会跟几个人一起，或者是呢跟亲戚借一点钱，他开始他自己的事业，这个时候的整个资本主义才真正的落实啊。
嗯，所以这个中产阶级这个名词也就是指的这种王公贵族和被压迫的佃农之间的这个，
对，可以说他
有自主能力的、
有一点自主能力，所以呢这么说吧、
有经济力量的一个社团、
对，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说清教徒呢，的确是当时为什么这个所谓资本主义的产生，这跟这个中产阶级有很大关系，而这个中产阶级在当时啊，这16世纪17世纪的英国就是这一些呢、清教徒为基础啊，因为他们呢通常呢有比较高的这个道德情操，
是
他们愿意从事一件专业的工作，也就是说呢他们觉得你对一件工作，不管你是做什么，你是什么工匠也好、你会一点技术也好，只要你那一项特别技能好好做，你就是在荣耀神。所以呢我们今天所谓的职业道德啦，什么 ethic 这种想法都是从清教徒他们出来的。不然以前的人，你一千年前你去找一个制鞋匠，你问他说你这个制鞋有没有什么职业道德，你有没有什么行规啊，他大概讲不出的什么所以然来。
祖传的，他这个人喜
欢把
东西
做好，我爸爸告诉我要这样弄，我就照这样做，就这样子。
但是没有一个社会的风气，或者一个讲明了这是我们的，
没错，所以这些
社会规范，
他帮助的形成了一批的这个中产阶层。而且为什么就是在英国能够形成呢？因为在英国呢，因为就像上次蒙哥也说过了，这个
对了，
教皇对他们的控制就非常的严，
对，而且他们的议会，清教徒所掌管的议会一直在跟这些君主啊在斗争，
所以他们慢慢
而且显然占了上风、
他们慢慢就觉得说呢，他们已经形成了一批的这个一个这个力量，而且呢，在当时他们对一个 行之已久的一个很坏的制度啊，他们提出正面的挑战，而且他们成功了。
对了，如果没有这一些整批的清教徒以及他们对自己这种我们就说社会道德的要求的话，那就算有雏形的资本主义经济呢，也在很快的时间之内就会被各种的巧取豪夺的手段以及彼此的仇恨消灭掉了。
对呀、啊，所以呢，你说那英国呢？啊，这个为什么说资本主义发展在，特别在到了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也产生在他这个国家，其实就是从十六、十七世纪一直累积下来，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一个企业家的精神好了。也就是说呢，他们有一个很基本的观念，是今天所有的可以说绝大部分的这个已开发国家都奉行的一个很大的原则，叫做自由贸易。
嗯嗯，
哎，这个自由贸易的观念啊，绝对不是说我们今天好像觉得说，哎，这是很理所当然了、啊。这在当时候啊，他要提出的自由贸易，你是要他们是流血流汗换来的。哎，
那不错啊，连美国之所以会开始独立革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
是啊，
因为英国的王室要掌管他们这边的
是、啊、
进出口经济，对不对？
以前你看以前的这个各干，我们说工匠啊，各样的工匠他都有所谓的行会啊。叫做 guild，OK，、okay? 它这个 guild 在特别在这个欧洲那个时候，包括这个欧洲大陆跟英国、各种工匠，它有它的工会在，它这个工会的限制是非常严格的，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某种身份啊，某种阶级出身你才能进这个工会，例如说你是制鞋的，你要是某种身份、某些人的某一种背景、家庭背景。有一种血统，
才能够
你才能进这个工会。你这个进这个工会呢，它才能够有一些原料材料才能够卖给你。
是，
你不在这个工会里面，你就算一身的本领啊，你没有材料可以做的。
所以那个时候这个 guild 这个工会跟现在的所谓工会是完全相反的。
对，
对不对？现在的工会是保障这个基础的劳工，对，当时的工会是一个特权阶级。
对。
那这些的工会基本上都是从皇宫贵族来操纵，就像早期包括来美国的这些英国移民，他们的这个 Virginia Company 啊什么，一定都有王室的股权在里边嘛，对不对？我们上次也说过，这个为什么五月花以后第二批来到波士顿的这一群人是这么特别，因为他们暗中在临开船之前把所有的股权都买下来了，变成这个教会所拥有的股权，就上了船往美国来了。
所以这个东西啊，一旦被清教徒给打破之后啊，才会有所谓的这个自由的贸易嘛。不然的话，你想想看，这个工会、这个行会的这个控制啊，你根本你即使一身的本领，你有一点资本，你还没有办法能够成为一个卖主，也没有办法生产。清教徒又特别因为受到这个不管是宗教也好，这个行会的打压，所以一旦清教徒他有办法在政治上面稍微有一点能力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倡导这个反独战。什么东西呢？它就不能只有一家来卖，这个观念也是已经现在根深蒂固在以英美为首的这个自由经济的这个体系里面，它才会有这个 antitrust 反托拉斯法律的通过，对不对？1890年这个 Sherman Act 才会特别要强调，你不管你这个资本主义怎么发展，你就是没有办法，有些产业你不能独占啊。这个精神也是从清教徒他们当时就立下来的。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记得的话，我们当初讲到五月花来的时候啊，那整个教会预备在他们后面搬过来，可是到底谁上五月花，为什么是这四五十个人不是别人，那就是因为他们这四五十个人呢，自己可以成为一个能够运作的基础经济社会，里面有做布的，有砍树的，选好的一批人。那后来来到波士顿的这大批的移民更不用讲了，他们是一个经济实力很强的一群人，带着他们的经济结构一起搬到美洲来。但是讲到最后呢，这一切的东西啊，它不是一个理论的。我发现说，尤其我们今天信主了，稍微晓得这背后的动力，再回去读啊，不管政治的书也好，经济的书也好，你会发现往往那个最明显的要素啊被人家忽略。他们不管是翻译一本五月花也好啊，是讲到美国的经济、美国的政治历史也好，他们都要讲说，哦，那是一群人，我们要找出他们为什么这样崇尚民主自由，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勇敢的精神。其实那个为什么是最简单答的，这是一批重生得救的人。
没错，
他们对自己有一个一定高的标准。
对，他们算是在我们现代来看的话，他们是一群呢非常激进的基督徒啊， 也就是说我们所谓激进，就是其实我们是这样讲他们其实也是不对的，因为他们事实上是一群呢非常的呢自愈，就是说他们对他们的这个生活态度啊是非常的敬钱的，他们赚了钱之后事实上他们在物质上面享受啊简直就是所谓的工作狂啊，哎，对，他们事实上呢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服务社会的一个机器一样，所以呢他们这些人呢投入了很多的公益啦，对不对，图书馆建学校这些东西之外，他们也投入很多在他们生产技术的改进上面，所以呢小贝的理解是这样，他们事实上是一群被加尔文神学影响非常大的人，他们认为你虽然因信称义你得救了，但是你要维持这个救恩啊，这个世上这个地上你生活是不敢丝毫懈怠的一些很敬虔的基督徒，在各方面呢非常的有敬业精神，他们很愿意呢去做一些研究的工作，因为他们觉得每一件事情呢神把这个资源呢这个知识啦这些天赋交给你，就是要你好好的运用来造福人群啊，
嗯嗯，
所以他们在这一方面呢会做很努力的这个研究跟发展，然后自律非常的严，所以这一批人在当时可以算是给这个美国立国的时候呢立下非常好的模范。
对，他们不只是一群来淘金的人啊，
他们这些一开始他们要的东西不是这些，他们其实就是要一个很敬虔的生活，他们要劳动，他们要这个创造一些财富。
这个小贝，你既然讲到这个地方，我想正好可以把这个上周我们才谈过一篇最被美国总统候选人所引用的正道啊，成造在山上，翻译给听众朋友听听。这其实对美国的立国来讲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但是啊，要找中文的翻译还不容易找。那蒙哥这个翻译大概只能保证 90% 的准确度，因为这篇东西真的不好翻。上一次我们对于它里边啊一些基本的思想做了一点挑骨头的工作，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命定是发财的，有权有势的，有些人命定是卑微的，是贫穷的。那么这位 John Winthrop 先生呢就以这个为立足点来解释为什么神容许使用这个现象。他这套说法我们今天读起来相当的刺耳，觉得不无统治阶级既得利益者来玩弄权术之嫌呢。但是你如果仔细去听，并且对于当时的历史有点了解，你会发现未必见得是这个意思。因为你要说富人在英国居高位住皇宫的，开着船全世界去搜刮的，那些人才叫做富人。这些人呢，包括 John Winthrop， 就是刚才小贝说的新兴的中产阶级。在这篇正道里面，实际上他把自己这样的人称为富有的人，而我们这些富有的人呢需要担当社会责任。也就是因为这样，他才不是用这个说法来传讲一种君王论、贵族论，而是传讲什么呢？这篇正道本来的名字叫做基督徒善行的模范社会，应该这样翻 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 他传讲用小贝今天告诉我们的，资本家也好，中产阶级也好，你一旦有了得货财的能力，你应当怎么样使用这些货财，行公义，施怜悯，谦谦卑卑的与神同行，以整体社会人群的福利为念。那这样的说法就很惊人了，这种权力阶级得到经济利益的阶层自动自发的来推展这样一个社会模式，那真的是可以说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啊。蒙哥讲
历史中的教会，
时间是接近400年以前，1630年的春夏之交，地点是在波浪平铺的大西洋上，有四艘船正缓缓地向今天美国的新英格兰海岸靠近。他们所建立的城，头一座就是今天的波士顿。这些人是谁呢？和在他们之前坐五月花号来到普里茅斯的那些英国人一样，是称为清教徒的基督徒。但是这一批的清教徒比起五月花的移民要保守得多。五月花被称为分离派的清教徒，就是说如果我们要重新按着神的心意来建教会，那我们必须彻底离开 这个腐败的英国国教系统。1930年来的这一批人就不太一样，他们认为留在英国国教里边对教会加以改革加以清除就可以了。但是英国的政治环境啊是越来越险恶，尽管清教徒为主的国会曾经取得了不少的胜利，1629年查理士一世却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国会给解散了。这样一来，清教徒立刻面对很强烈的压迫，大批的人开始往外移民。从1930到1940之间，来到美洲新英格兰海岸的总人数大约有2万人，往加拿大往爱尔兰避难的清教徒那人数就更多了。不过来新英格兰的这一批人人数虽然不是最多啊，却是历史上最出名的。为什么这么出名的呢？当然后来他们建立了美国，还有就是当船快要靠近美洲海岸的时候，带头的那一位江温斯洛普据说在船上就发表了以下的这一篇正道，叫做基督徒善行社会的模范 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其中有一句非常出名的话，就是他号召同船的人呐、到美国建立一座在山上的城，用这座城作为希望的号角，作为神与他们立约的明证。所以这篇正道词以后往往被称为 A City Upon a Hill， 建在山上的城。他是这样说的：全能的神在他神圣智慧的庇佑底下，已经事先安排好了人类会有的景况，就是无论在哪一个时代里，有一些人一定富足，有一些人一定贫穷，有一些人一定权高位重，大有尊荣，又有一些人却是出身卑微，只能听命于人。神为什么这样做？他的原因在哪里呢？第一，是为了与他其余的创造相合，他很愿意借着丰富多样的生物来彰显他智慧的荣耀，并且借着这一切受造之物彼此效力来彰显他荣耀的能力。这就好像一个尊贵的王子有许多官员，一个掌大权的国王呢有许多仆役，他借着这许多的官员许多的仆役赏赐他的百姓，而百姓得到这些赏赐的时候，就好像国王或是王子亲手赏给他们一样。第二，神这样做是为了制造更多的机会来彰显他圣灵的工作。首先，对于邪恶的人能够改变，能够约束他们，免得财大气粗的有钱人吞吃了贫穷的老百姓，也免得贫穷卑微的人起来和他们的主人作乱，挣脱景象上的恶。其次，这就使得神的恩典呢，能够在各样的人彼此对待、彼此来往之间彰显出来。有权位的人能够借此显出他们的爱心、善行、温柔、节制；贫穷卑下的人呢，能够显出他们的信心、忍耐、顺从等等。还有第三个目的，就是使得人与人之间有一个彼此的需要，又把他们用弟兄之爱紧密的连在一起，以至于很明显的，他之所以比另外一个人更有尊荣、有财富，绝对不是因为他自己有什么特殊，而是因为造物主要借着他彰显荣耀，并且借着他寻求这整个人群的幸福。所以神给他的这些财物仍然是属于神的，就好像以西结书16章17节圣经说，我所赐给你那华美的金银宝器，或者是箴言3章9节，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因此我们可以说，在神的庇佑底下，所有的人被他分成两种，富人和穷人。而这个所谓的富人呢，是包括了所有能够自力更生、改善生活环境的人，而穷人是依靠前面那群人来谋生度日的人。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有两个法则能够让我们彼此同行，就是公义与怜悯。 公益与怜悯在做法与对象上应该是很不相同的，但也有兑换协调的时候。比如一个富人遭遇危险急难，他这个本来不需要别人怜悯的人，你却需要怜悯他；而一个穷人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之下，你也需要对他施行公益。除了这两个规则，在人与人彼此交流的时候呢，又有两个定律，一个是自然律，一个是恩典律，或者说一个是道德律，一个是福音律。在这些法则里边，最重要的莫过于爱人如己，这也是一切道德律的发源。比如你要施行怜悯，那我们就应当晓得，第一，每一个人当别人遇见急难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帮助他；第二，我们对别人的帮助必须是像主教导我们在马太福音7:12所说的，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必须是从心里面出来的一种热情。如果我们比较福音的律与道德的律，我们会发现这两者之间是有点不同的。首先，道德律建立在理想的人性基础之上，而福音律呢，必须基于人的重生。其次，道德律只讲到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我们彼此都是血肉之体，并且都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而福音律呢，却进一步说到在基督里面的兄弟之爱，我们同饮于一灵，并且也把我们和世人分开来了。这个道德律啊，其实并不教导我们怎么对待敌人，可是福音却命令我们要爱你的仇敌。如果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他恨你，你却善待他。这个福音的律也让我们在不一样的时间与环境之下有不一样的行动。比如说，有时候一个基督徒必须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像在使徒时代一样。还有的时候，哪怕他没有把所有的变卖掉，他也必须超过自己的能力来施舍给别人。有时社区遭遇灾难，或者教会有什么很大的需要，也都要求我们有非常的行动。而且如果我们的弟兄在患难里面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解救他们，那我们一定要不顾一切的去帮助他，而不能去试探神，期望神行一个神迹，做一件奇事来解决我们弟兄的困难。明白了怎么样在神的律底下去施行怜悯，我们还不能忘记那个最重要的命令，就是我们施行怜悯的原动力。使徒在罗马书13:10告诉我们，爱就完全的律法。这并不是说我们只要有爱不必有行动，而是说比如你要敲响时钟，并不见得要直接拿着锤子去敲那个钟里面的铃铛，你可以把时间设定好，到时候钟就一定会响。爱心使人有怜悯的行动也是这样，我们可以从讲道理讲需要来说动一个人的理念去施行怜悯。就像我们在社会上看见许多怜悯的事是因为这样而发生的，但是这些都不能使得这个施行怜悯呢，成为一个灵魂的习惯，不能使他在无论什么情况之下都对别人施怜悯。唯有他心里面的爱才能够使他真真正正成为一个施怜悯的人。圣经在哥罗西书3:14这样子定义什么是爱，他说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首先它是一种连结，把我们绑在一起；其次它使你所做的得以完全。无论什么样的身体都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直到你把这许多的部分连结起来绑在一起，你这个身体是不得完全的，因为这样才能使身体的各部分彼此联络的合适，互相帮补，一起同工，同甘共苦，同喜共忧。就拿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身体来说吧，也就是基督和他的教会。在基督的身体得以被连结之前，有许许多多不成样子的、没有秩序的、彼此冲突的配件儿。但是当基督来了，当他的灵、他的爱把所有的肢体联络起来的时候，他就真成了一个最完美、最匀称的身体。在这同一个身体里， 我们又可以观察到爱心与情感的热烈交流呢，就好像最美满最平等的商业行为。你要明白爱能够带给我们的喜乐与内涵，可以看看我们自己的身体。在我们人的身体里边，你可能会说，你看嘴巴要吃东西，要咀嚼食物，并且它做工是为了让其他身体各部分得到养分。照说我们的嘴巴应该觉得很不公平，因为我比你们都劳苦，你们却坐享其成。但是实际情况却不然，因为身体其他的部分也会把这个养分呢，经过种种的管道送回来给嘴巴分享。而且嘴巴虽然辛苦，它却能够享受食物的美味，那个享受就让它忘记了自己的劳苦。这些都教导我们怎么样为了爱的缘故来做工。在基督徒中间，你种的是爱，收的也是爱。我们的灵魂羡慕爱远胜过世上的财富，再没有什么别的事情能够像坚定的爱为我们带来如此的喜悦。因为能够爱与被爱就是灵魂的乐园了，无论是在地上在天上都是如此。就像我们的婚姻有许多的难处，许多的安慰，但是彼此相爱的甜美却是超乎一切的。我想凡是经历过的人都会同意我这样说。最后让我们谈一谈怎么样把这些原则付诸实行，这也是我写这篇讲章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四方面来入手，就是人、工作、目标、方法。第一，先说人。我们是一群宣称自己为基督的跟随者的人，虽然我们可能工作生活上彼此之间都有相当的距离，但是我们应当看自己为一群被爱所绑在一起的人。我们若真是一同在基督里，那么我们就应当在这个爱里边生活，并且身体力行。在教会初期的时代，信徒们的彼此相爱甚至是在他们彼此认识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其次，摆在我们手中的工作就是在神的庇护与掌管之下。基督的教会有一个非比寻常的行动，就是我们共同协力来寻找一个可居之地，能够摸索出一种政府的形态，是兼具教会与社会功能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公众的利益必须大过个人。这不单是为了良心，更是我们中间的公约。你不能牺牲大众来成全你的私人目的。第三，我们的目标是寻求改善生活来更好的服侍主，让我们共同为肢体的这个基督身体啊，能够增长，能够安康，让这个败坏的世界不能腐化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这样我们才能够服侍主，并且在他圣洁的指引与能力底下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第四，在方法上我们必须讲求功效。这从两方面来看，首先我们要做的功与所要达成的目标实在是非比寻常的，因此我们就不能够妄自菲薄，安于现状。我们从前在英国的时候所该尽的本分，所该做的功，在我们上岸之后必须要加倍的做。大多数在教会里的人只是口头上承认真理，我们却要把这些真理操练通达，并且付诸实行。我们必须要无条件的彼此相爱，用清洁的心来坚定的彼此相爱。我们必须要彼此担当重担，我们不能只顾自己的事，总要顾弟兄的事。我们也不能效法我们所离开的那群人的样子，期望主来承担我们手里边的失败。因为第一，主与我们中间有如同婚约那样更紧密的连结，他已经悦纳了我们来归给他自己，因此在我们对他的爱与顺服上，他的要求就更高了。像阿摩斯书三章二节所说的，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第二，也因为主要 把凡亲近他的都分别为圣。尽管并没有从天上降下火来，或者有突然的审判临到他们，但是我们知道从前有许多的人在服侍神的事上败坏了，在他面前设立了异教的香坛，向他献上燔火和不洁净的祭物，我们却应当分别为圣。第三，当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任务的时候，他要我们谨慎地照着他所指示的样式来行，这就是他与我们中间的事，为了这个工作与他所立的约，我们承担了一个任务。神使我们得以脱离本相，让我们立自己的典章，我们应许在这些原则上行事为人，我们也求他用恩典来复辟我们。若是我们这样蒙他垂听，蒙他悦纳，就把我们和和平平地带进我们所寻求的地方，他也一定建立这个约，印证我们的任务，并且期望我们能够行走在这些法则当中。但是如果我们藐视这些典章，丢下我们来到此地的目标，故意忘记我们的神，反而拥抱现今的世界，顺从我们身体的私欲，只知道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子孙，在这个世界上谋求大事，那么主必以他的愤怒来向着我们，来报应他悖逆的百姓，让我们尝到毁约的苦果。要避免这个悲剧，为我们子孙谋福的唯一途径，就是听从弥迦书的劝告，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朝着这个目标，他借着这个工作，把我们众人联合为一。我们也必须长存弟兄相爱的心，把我们个人利己的心放下来，以他人的需要为重，彼此在谦卑、温柔、忍耐里边自由的来往。我们应当彼此接纳，彼此体恤，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一同工作劳苦。不要忘记我们是在同一个身体里面互为肢体，也不要让我们的眼睛从这个任务与我们共同的工作上移开。所以让我们在灵里面合一，用平安来彼此联络，主神就必做我们的神，并且喜悦住在我们当中，把我们当成他自己的子民。他必然在我们所行的一切事上施恩给我们，我们也会比从前更加的明白他的智慧、能力、他的美善、他的真理。若是有敌人兴起来，我们十个人就能够抵挡千人，因为在我们中间必寻得主以色列的神。主也让我们的名成为赞美和荣耀，所以后人接续我们来屯垦的时候，他们会说，愿神建造我们像新英格兰一样，我们如同被造在山上的一座城，全世界的眼目都正观看我们。在我们所承接的这个工作、这个任务上，如果我们向着我们的神行事虚假，使得他不再与我们同行，那我们将成为全世界的笑谈与画饼。我们会让仇敌开口亵渎神，并讥笑凡相信他的人。我们将令许多神忠心的仆人蒙羞，使他们的祈祷变成咒诅临到我们身上，直到我们从即将进入的这个新世界上被赶逐出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 请成就